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问候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三乘菩提之圣曼经讲记二，今天要和大家谈谈圣曼菩萨说：“非坏法故，名为苦灭三。”前两集之中所说的，听起来好像是很啰嗦的一大堆哈，其实是为相信有三界法的人而说，因为相信有三界的法，乃至是有可以出离三界之法，这样子才能够去思考为什么是坏法故，假施舍名为苦灭，而不相信有三界法的人。终究是只看到眼前的人间之法、旁生道之法。然而，人间之法不能够长久，人间一期的生死之后，会继续到何处去受生呢？这些人恐怕是在想：今世为人，下一世当然还是在人之中啊。但这却不是法界中的常态，对一般人而言，恰恰反而是六道轮回。而且，也不是说我只要不相信有恶鬼、地狱、畜生的法，就不会往生到恶鬼、地狱去啊。不相信有恶鬼、地狱的人，只恐怕更容易在人间造作恶业。那正是造成往生到恶鬼地狱去的主要原因。然而，这样子说下去，又把话题扯远了。现在回到圣曼菩萨所说的“非坏法故，名为苦灭”，上一集之中所说的。当行者把蕴处界等等的诸法毁坏之后，也就离开了因有而升起的生老病死等苦，而入了无余涅槃，可以说是诸苦已经灭除了。为什么圣曼菩萨要说“非坏法故，名为苦灭”？原来入了无余涅槃以后。只留下如来藏自身而存在，已经没有蕴处界的有情，而如来藏是无我性的，那么已经没有了有情，到底是谁的苦灭？再者，因为入了无余涅槃的缘故，已经没有了所谓的自利利他之事，这。并不是世尊以其尊贵之身来娑婆世界示现的真正的目的。然而，如来藏从本以来无苦无苦灭，所以圣曼菩萨才说：“所言苦灭者，名无始无作无起，是那一个无始无作无起。”本来就没有一切诸苦，转依了以后，就可以承办非坏法故，名为苦灭。已经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如何不坏法而一样也可以灭苦。举例而言，真正的学佛者。一定都听过五音的法，也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个法。每一个有情都有这五个法。由于这五个法的运作，显现出色、声、香、味、触等法，佛法之中就说这个是有情的蕴处界之法。有了一般人所知道的。领受财色名食睡等五欲之法。然而， 受用五欲的自己与自己受用的五欲，从来都是一直会有生住意灭的状态。既然是不离生住意灭，所以是无法永远保有。无法永远保有的，就离不开种种的苦。因此，把蕴出界等等的诸法灭除以后，没有了有情的自己，就可以说是诸苦已经灭除了。然而，实际上是非坏法故，名为苦灭。那么，这是受想行识五因的法，就以其中的设法的部分列为说明其义理。在《央觉摩罗经》卷二之中，有这么一段开示：尔时，央觉摩罗复说偈言：“虚空色是佛，非色是二乘；解脱色是佛，非色是二乘。”央觉摩罗菩萨说：“佛在人间示现的色法，犹如虚空一样，而二乘圣者则是要把色法完全灭除。所以诸佛能为有情示现受用种种色法的同时，其实仍然不被这些色法所束缚而自在解脱。然而二乘圣者所谓的解脱，则是要把色法完全灭除。色法在白法明门之中所有十一种色法，简而言之，就是每一个人五根所组成的色身，我们所领受外境的色身香味触，也就是山河大地上的种种沉静，再加上领受这些沉静而在心中显示出来的法尘。然而这些的色法是现象界有的法，为什么说它犹如虚空一般？其实二乘圣者把色法等完全灭除，离开了种种的束缚而得到了解脱，对一般人而言就已经很难理解与接受了。而相对于诸佛的解脱色而言，此恐怕是更不容易被理解与接受的。前两集之中说过，一般人是一直贪着着有生住意灭的有。既然有是不离开生住意灭的，虽然想要永远保有之，却是无法永远保有，所以就会有种种的苦。接下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说明这个内涵。首先问大家说，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被生下来之后会喜欢讨厌自身周遭的种种，因而就会有男欢女爱的事情，接着就会有男婚女嫁之事，乃至现在会有男婚男嫁、女婚女嫁之事。哎，我不知道哎。当我们被生下来之后，所认知的世界就是这样啊。啊，不是都说那叫做本能啊？这一个不知道的一部分，在佛法之中就称为叫做一念无明。也就是说，过去是一直贪爱着五欲的境界造作了之后，其种子落泄于第八世，今世遇到相类似的境界，种子生现行以后，就会对那一个境界产生了爱乐之念。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然有产生爱乐之念，一定相对会有产生憎恨之念的。假如一定要去推究其原因的话，其实就是众生一直以来都不知道这一些五欲的境界根本不是真的。不但是五欲的境界不是真的，连领纳受用五欲境界的我们自身亦复不是真的。此处五欲的境界相，受用五欲境界的自身，于其中就施设了能取所取。而能取所取两者都是念念生灭的，所以就都不是真实的。请问我们要追求到什么地步才会有结果呢？答案应该是不必说而自己可以明了的。假如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说法，会不会有晴天霹雳的感觉，或者是根本无法相信？但日后反复熏习，加上福德资粮的修集，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说法，甚至是自己努力去修学这样子的观行。然而这里所说的后时，可不一定是今世啊。后后未来世才发芽成熟的情形，那都是正常的。然而一般人也许会有另外一种说法，五欲的境界那么可爱，不喜欢的人才是傻瓜嘞。真的是这样子吗？只恐怕是这个人还没有受过因为五欲而有的爱恨聚散之苦吧。定性的声闻知道这个道理，也分证其义理，最后入了五欲涅槃。入了五欲涅槃之后，自己的五蕴灭尽了，当然就是非色啊。而菩萨入于初地，也要如同声闻之所证而降伏性障，如阿罗汉，其实也可以灭尽五蕴而入五欲涅槃的。却发愿尽未来际，不灭五蕴，继续生生世世取得五蕴，自利利他的过程中，而除去烦恼障的习气，以及无量无数的上烦恼，最后成就佛道，依于因地的实务经验，仍然继续在人天之中示现有五蕴身，但那个时候已经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的究竟解脱之身。定性的声闻灭了无蕴身，入了无余涅槃。因为无余涅槃之中，其实已经没有友情了。又是谁证了无余涅槃呢？故而方便说是证涅槃得解脱。可是菩萨入于初地之前，也可以入于无涅槃，却不取证，而继续于人天之中示现有五蕴身，而上求下化的中间修正的内涵，与定性的声闻有何差别呢？简略的说明一下，先再来看看一段在《杂阿含经》卷44之中的记载。有一位善辈别梵天往诣佛所，向世尊禀报他与另外一位婆具梵天的对答。婆具梵天即说偈言：有四种狐鸟，三种金色弓，572于中而禅师，观我身金色普照梵天宫， 如且观我身，何用自比为？我即说偈而答彼言：虽有金色身，普照梵天宫，当知真金色是则烦恼事，智者解脱色，于色不复乐。这一段经文之中，第二首偈中“我即说偈而答彼言”的“我”，也就是善贝别梵天。善贝别梵天说完他的偈颂之后，佛于是就应可善贝别梵天之所说。那么，在《杂案经》卷第44之中，这一段记载，善贝别梵天要前往世尊示现的地方去供养听法，可是婆聚梵天却告诉他说：我们都因为证得禅定而升到梵天，身上有金色光，而且普照梵天宫，你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还要去拜见世尊呢？证得初禅是降服了对欲界的五欲贪爱，而升到了梵天之后，其色身果报具有金色光。然而由于婆聚梵天之所说，正说明了他虽然已经远离对欲界身的贪爱，对于初禅的天身是仍旧有所贪爱的。所以善贝别梵天才对他说：我们虽然都有金色身，但贪着于金色身的本质却仍然还是为烦恼所束缚，而世尊则是在成佛之前，两大阿僧祇劫的因地就已经除去这些烦恼，所以我们更应该一同去拜见世尊。善贝别梵天之智慧显然是比婆聚梵天还要殊胜。二乘色圣者也证得了能取所取空的义理，所以当然可以把对三界爱的现行烦恼除去之后，但却只取了空，而要把自己的五蕴生灭却，取证了五蕴涅槃。这是因为没有像七诸位以上的菩萨证得了另外一个层次的能取所取空，那就是能取所取都是空性如来藏之所出生变现。既然是空性如来藏之所出生变现，那么也就是如来藏的一部分法。因此为什么同样是色受想行识，对于一般众生则说是五音，阿罗汉辟支佛及入地以后的菩萨都改称为五蕴，因为其所修正都可以不被这五法所因盖，而能够处理而能够出离三界生死。但是二乘人取证涅槃，而菩萨敬未来际在人天之中利乐有情，二乘人与菩萨所依止的智慧正是有天壤之别。这样子说明之后，就可以明白色法等是由每一个有情的如来藏直接间接辗转而出生。因为对一般人而言，每一个人的七八两个事都一直存在，但阿罗汉入了无余涅槃，则是可以把第七事莫那灭除的。所以第八事才是本际，第八事就是如来藏，而如来藏是本然自性清净。为什么出生了我们的五蕴之后，反而说五蕴是有杂染的，不清净的呢？那正是刚才之所说，无始以来 我们的前身、前前身等，一直把烦恼障的种子种入第八识之中，所以后世、后后世的我们才得要去受用那个成果。而如来藏能够出生设法等，这就表示说设法等其实就是如来藏一部分的法，而如来藏又是本然自性清净，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慢慢的接受设法等本然清净的道理呢？既然设法等本来就是清净，那为什么要灭却设法等如同二乘人而入无余涅槃呢？更何况说入了无余涅槃其实就没有了有情了，那这样子到底有没有灭苦可说？所以只要在五阴身现起的生生世世力缘对境去灭除其中的无明，而将骗智所执性除去，慢慢的就可以转变而清净。然而这其实是佛菩提道中修正的大事，是需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够就近地承办的。所以非坏法故名为苦灭，所言苦灭者，名无始无作无起无尽离尽，常住自性清净，离一切烦恼障，并不是毁坏运处界等诸法的缘故而可以说是苦已经灭除。无始以来就已存在的他，从来不曾有所造作，心一向是不曾起心动念。那我们转移这样的体性，无妨生生世世继续还有五蕴现起，但仍然是清净的法，而且也能够当体即得解脱，这样子才是真正的苦灭。今天就说到这里，祝愿大家幸福健康，道业猛进，阿弥陀佛。